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继续的收听我们真道分解活出智慧真言书的讲解。这一系列生命更新解经的系列呢，主要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作的。前一次我们谈到了真言书里面关于几方面的教导，家庭、朋友和邻舍。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这个内容继续的往下来分享。我们来看真言呢，首先几处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翻开真言第一章第八节，还有六章二十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另外在真言十九章二十七节，真言十九章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记载，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那真言呢，主要记录了父亲对儿女的训诲，嘱咐他们要一生跟从。那真言七章一节也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在真言第五章十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箴言第五章十二十三节的经文，我来念。箴言第五章十二十三节，这里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那个蓄意犯奸淫的男人是漠视了父母的教诲，所以圣经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呢？那随着年纪渐长，我们会发现原来父母和师父是甚有智慧的。圣经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课本，也曾经是学校的必备用书。既或这个情况依然呢，学校的圣经课也不能够取代家庭教育。现今不少的父母愿意花时间、金钱去发挥子女在音乐和体育上的潜能，还有让他们参与社交的活动，但我相信他们会更关心子女是否认识和跟从神吧。那我们看箴言书的记载，箴言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圣经也提醒我们呢，父母应该祷告努力，使子女在离家生活的时候能有属灵的智慧。所以箴言十章一节的经文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么另外其他的经文你可以参照十五章的二十节，箴言十五章二十节圣经也是这样的记载，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那么另外呢，其他的经文也可以参照同样的信息，箴言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三章的十五十六节，箴言二十三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也畅快，也必畅快。 那么另外24、25节的经文也同样强调，24、25节的经文这样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啊。另外在27章11节、29章第3节的经文呢，都是同样的教导。那13章第1节，箴言13章第1节这里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在牧养的过程中，我常常要和一些父母和祖父母分忧，他们的儿孙不遵从神的话语，背弃长辈和属灵的这些榜样，这些孩子有的就像圣经提到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就回转归向神，但留下的记忆和伤疤却是让他的余生大受折磨的。现在我们来看爱的管教。很多现代教育学家和父母呢，都反对圣经对管教的教导。他们认为棒下出家儿，这个理论其实是粗暴的史前教学法，会让子女终生受创。然而圣经呢，并没有教导人盲目的以粗暴的方式来管教，反而强调爱。这个爱是神管教儿女的方式。所以箴言呢，我们看箴言第3章11、12节，我们看翻开箴言3章11、12节，圣经这样记载，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这是箴言的教导。另外13章24节往后翻，13章的24节圣经这样的记载，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难道我们会比神更懂得教养吗？管教呢，涉及矫正孩子在品格上的问题，所以不可以拖延的。所以箴言22章15节也经文也提醒我们，箴言22章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那这是圣经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圣经说，由父母来管教矫正孩子，总好过由惩教机关的执法人员来做。所以箴言19章18节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23章13、14节这里提到，反对管教就等于是容让儿女快速的步向灭亡。我们来听圣经箴言23章13、14节的经文是怎么提醒我们的。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父母让子女任意妄为，不知分寸，不明白叛逆的恶果，实在是可悲的。我怀疑那些不懂得管教儿女的，都是不能自律的人。当然，这句话不一定正确。无论如何，如果你希望一生以子女为乐的话，就要尽早以爱心管教他们。所以箴言29章15节，箴言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言29章17节，箴言29章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箴言22章第6节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啊。 很多伤心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孩子背弃神的时候，以这节经文作为慰藉。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是，哎呀，我们的孩子只是短暂的迷失，最终还是要归回。但其实经文的意思是，以神的智慧和方法来管教孩子，就不至于迷失，就是到老仍然行走在神的智慧当中了。不错，父母即使以神的话语来喂养和警戒子女，孩子也有可能会离开神。但是父母的带导和栽在他们心里的种子却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所以父母不要气馁，总要继续祷告，相信神会使孩子醒悟过来。然而这个却不是箴言22章第6节所要传递的信息。像其他箴言一样，这节经文并不是绝对的保证，而是一个管教的原则。在1993年的秋天，我家前院的一棵橡树被龙卷风给摧毁了，需要栽植新树。植树的人呢，在树干上绑了3条支撑铁线，确保树能够垂直的生长。他们又为2条下垂的树枝呢，系上了金属板块。树木尚且幼嫩，仍然有柔韧性，才可以这样的扶持。老树呢，是已经无法修直的。所以有句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说的，小枝弯曲了，整棵树都会倾斜。那其实这正是箴言22章第6节的一个改写版。按照神的命令呢，父母比子女年长和有经验，应该以爱心引导他们，预备他们长大成人。如果孩子后来还是懒惰，像箴言10章5节所说的，还有28章7节所说的贪吃，甚至29章3节奸淫，甚至19章26节、20章20节、30章11、12节等等，这些反叛甚至偷盗，这些就不是因为父母没有教导他们，而是即使父母已经按着真理来教导，但他们还是堕落了。接着我们看朋友和邻舍。缺斯特顿呢，他曾经说过，神吩咐我们爱仇敌和爱邻舍，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同类人。妻子和我很蒙福，常常都有好邻舍堪称为朋友，这很符合圣经的理想。因为希伯来文 ra'ah 可以解作朋友和邻舍。以下的论述呢，是关乎朋友之道，当然也关乎为邻之道。首先我们来看友情的基础。箴言提醒我们，我们看箴言17章17节的经文，请你先翻到箴言17章17节。箴言呢，清楚说明友谊啊，是建立在爱的一个基础上，朋友才能够共甘共苦，要有爱，朋友才能够同甘共苦，是不是？所以箴言17章17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有些人呢，有很多的同伴，却没有真正的朋友。箴言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友谊是需要培植，需要根深的。箴言12章26节，我们看箴言12章26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箴言12章26节，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神的子民呢，必须要小心的择友啊。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另外在箴言13章20节也说， 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箴言十三章二十节的经文，还有箴言六章一到五节，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出处先记下来。箴言六章一到五节，十四章二十节，十九章的四节、六节、七节。那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箴言十四章的二十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那么这些是在说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人如果以金钱或者罪恶作为友谊的基础，就要注定失望。同样，箴言二十二章，我们看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里说到什么呢？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如果结交坏脾气、言语愚昧，那么对抗当权者或者是不诚实的人，这些情况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你可以参照箴言十四章七节、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还有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七节，这里提到了坏脾气、言语愚昧、对抗当权者、不诚实的人等等，这些情况是一样。所以信徒，我们要留意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的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另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那么真友谊啊，我们来看真友谊。上面已经提到真爱会孕育出忠诚，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十八章二十四节也说，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的确，有的时候朋友比亲人更能够在危难里帮助我们，而这种忠诚的关系也延伸到父母的朋友。箴言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十节经文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开离弃。你们一家的朋友是要彼此建立长久的友谊，那么下一代也能够蒙福啊。真正的朋友会保守秘密。箴言二十五章九到十节的经文这样说，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如果你跟别人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够泄露事情，让第三者加入讨论，因为会有损你的名声。意思是说，这个人不能够保密啊，并且呢，失去了向你透露己见的朋友。所以箴言十一章十三节，还有二十章十九节，这些经文提到，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我们一不留神，常常就会让传言毁掉友谊。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以爱来遮掩过错。箴言十七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箴言十七章第九节的经文这样的教导我们。箴言十七章第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啊。那么另外在新约彼得前书呢，也曾经这样的教导我们。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这就让我们明白到，真朋友和好邻舍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那箴言十一章第九节，我们再来看这一处的经文。箴言十一章九节，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箴言十八章十七节说，不要相信你初次听闻的消息，因为未必真确。要记得箴言十一章十二节经文说，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如果朋友或邻舍说你的不是，那么在箴言呢二十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还有二十五章十八节这里教导我们呢，朋友或邻舍说你的不是，你只能私下和他议论，不可捏造事件恶意的重伤报复。那我们来看箴言二十四章二十四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教导，是不是？那么另外有些人制造了麻烦，那么竟然笑说，我岂不是戏耍吗？那你注意这些人，你要特别的留意，这个在箴言二十六章十八十九节的经文呢、箴言二十六章十八十九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二十六章的十八十九节，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那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了。那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提醒，朋友和邻舍之间必以真诚相待。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在主里的真友谊啊，不容许有谎话，即或真话有的时候也会让人心疼的，但如果本着爱心说出来，就不至于造成伤害。我们最好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的教导，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圣灵可以用真理和爱心来建立一个人的品格，魔鬼则会以谎言和谄媚来毁坏事物。所以箴言二十八章，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凡谄媚人的是在操控而不是在沟通啊，责备人的后来必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要留意，凡是谄媚人的是在操控而不是在沟通，诚实的人怎么会操控朋友呢？虽然基督徒应该饶恕人，但我们千万不要视之为理所当然，认为其他信徒会很快的就饶恕我们的过犯。箴言十八章十九节的经文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呢。有一些信徒能够饶恕非信徒，但却永远不能够饶恕犯同样过错的信徒。这种情况虽然古怪，但却是真有其事儿。我们必须以钻石来切割钻石，但是有一些狡猾的信徒，甚至连教会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三十五节就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了。神警告我们，不肯饶恕人，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监牢啊。箴言二十七章第九节，忠诚的朋友和邻舍互相劝诫和鼓励，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的诚实和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朋友之间言谈甚欢，恍如纸油和香水一样的美好。但如果意见不同又如何呢？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并不是野蛮无理的人，那么多些不同的意见通常会比不表达任何意见更让人获得益处。所以真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朋友和邻舍之间呢，必须有更强的触觉，留意对方的感受。要是相处的时间太多，情怀就会减退。所以箴言25:17也提醒我们，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因为相处的时间太多，最终毁掉了友谊。我们要成长，就需要空间，空间来自独处的时刻。即使是夫妻，也要尊重对方的隐私，不需要经常在一起，夫妻的爱才能够成熟啊。箴言27:14的经文很有意思，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咒诅他。要当心经常扬声称赞你为好友的那种朋友，因为真友谊不在乎夸赞，特别是他在清晨把你弄醒然后称赞你，爱人就会留意到别人的感受和需要。真正的朋友会在适当的时刻以适当的方式说合适的话。箴言25:最后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箴言25:20，圣经这样记载，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锦上倒醋。那你注意，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提醒。有快乐的家庭，能够互相激励的好朋友和好邻舍，都是神所赐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和别人都蒙受祝福。很快是再来看今天的研习题，研习题我们一样有五题。按照箴言的启发，儿女应当向父母学会些什么呢？按照箴言的启发，儿女应该向父母学会些什么呢？第二题，管教儿女和孩子得智慧有何关系呢？管教儿女跟孩子得智慧有何关系呢？第三题，管教儿女如何能反映出我们是否够自律？管教儿女如何能反映出我们是否够自律？第四题，我们什么时候该向朋友说苦口良药的话或温柔的话呢？请列出一些指引。我们什么时候该向朋友说苦口良药的话或温柔的话呢？请列出一些指引。最后一题，智慧怎样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朋友、更好的家庭成员呢？请举例说明。智慧怎样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朋友、更好的家庭成员呢？请举例说明。好，以上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研习题。今天呢，我们活出智慧箴言书的讲解呢，到这儿也要告一个段落。还是提醒您，如果您对真道分解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呢，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和我分享。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
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